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2019年推特上一段拍摄于中国大陆的视频引起了推友们的关注。视频中是一个拐骗幼儿的少年人贩子在拐骗儿童时被抓到，刚送进小区保安室里时亲口对保安承认他哥哥在四川拐骗了5个小孩并且都杀了。保安问他是不是杀了卖器官，他回答说是。这段视频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大家猛然间发现中国盗取贩卖器官的恶行竟如此猖獗，猖狂的器官贩卖者似乎无处不在，稍不留神每个中国人都可能成为他们眼中的猎物。然而此情此景虽突然，但绝非偶然。早在2016年就有移民美国的红二代在海外披露，活摘器官谋取暴利已经在中国大陆全面铺开，活摘的对象也已经扩大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刹不住了。他所提到的开了这个口子，指的就是江泽民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在他的博文中写道，对某一器工团体和异议人士进行器官摘取和尸体加工的指控不能让我父母独自承担，那是当时上面高层有相应政策，特别是得到了某首长的支持，是当时大气候下进行的，全国各地许多部门都在做，公检法部门、军队、医院都在参与，只不过他俩开了头，要死大家一块死。为摘取器官而杀人的罪行并非是针对法轮功学员开始的，之后也未止于对这个团体成员的迫害。在中国这一罪行始于杀害刑事犯而摘取他们的器官，之后这一罪行涉及到更广的层面，维吾尔人、藏人和家庭教会成员也都是摘取器官的受害者。一直以来对法轮功学员遭到迫害不听不看不闻不问，始终保持沉默甚至冷漠的超然者不在少数。曾有文章指出，中共惯用暴力与谎言让中国民众在罪恶面前保持沉默，正是这集体的沉默纵容了黑心问题的做大。人们选择沉默固然有其谋求自保的种种难处，但在一个充斥着暴力与谎言的社会，沉默的代价是可怕的。不光是法轮功学员，不管什么人能拿来杀的都杀了卖器官，除了被关押的人还包括那些无依无靠的流浪人员，都被有关机构以关怀生活为名纳入活摘数据库，一旦配型成功这个人就会失踪。还有以招工为名骗来大量的年轻劳动力集体关起来活摘，现在连拐卖小孩活摘其器官也成了这个恐怖产业链中的一环。程先生的儿子是华中科技大学学生程浩，于2014年11月28日在长江二桥附近失踪。程先生表示，近年武汉失踪了几百名大学生，有名有姓的，只有3个人找到了尸体，公安都说是自杀。他们每次发个帖子几天就被封杀了，发不出去了，警方不作为家属陷入绝望。 中共所期待的是那些不愿卷入的人作壁上观，表现出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如同盗匪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公然抢劫强奸的时候，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全体乘客都装作聋子瞎子，这样他们行恶的时候就可以没有任何压力和顾忌一样。常常会有人提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关心法轮功学员因为被摘取器官而遭虐杀的事情？血腥的活摘器官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对此问题做了详细的回答。当有人问他说，这与我有什么关系？麦塔斯回答说，你还在等什么？难道你要等到有人为了摘取器官而杀害你时才抗议吗？到那时就太晚太晚了。反人类罪是针对人类整体的，当反人类的罪恶发生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没有例外。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活体摘除器官已经深入寻常百姓家。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1年上半年，哈尔滨法轮功学员遭迫害概述，原山东省政法委副书记610头目刘渊的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1年上半年，哈尔滨地区至少有张庆武、刘辉、王梅红等20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庭审、非法判刑、非法罚金共7万元，至少29人遭非法关押迫害，其中刑事拘留11人、行政拘留15人、关押性质不详3人，至少59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或绑架未遂，至少24位法轮功学员被抄家，至少79位法轮功学员一次或多次被警察、社区人员骚扰。4月19日这一天，能确认的被迫害人数达35人，其中绑架法轮功学员27人，学员家属1人，绑架未遂4人，骚扰3人。6月10日当天，至少20名法轮功学员被警察绑架、抄家、骚扰，恐怖恶行遍布哈尔滨、南岗、道里、道外、香坊、松北、双城等多个区。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人是黑龙江省政法委及市县区政法委、610、国保、派出所、街道社区人员。为保协党窃国百年庆，黑龙江省公安厅反邪教总队顾松海、杨波等人仅在半年的时间里就操纵策划了419和610两次大规模绑架法轮功学员，给社会制造恐怖恐慌，给无数家庭带来灾难。黑龙江省铁路公安处国保大队及区县派出所参与了作恶绑架。刘渊2006年12月至2015年6月，任中共山东省政府外事办公室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主任党组书记、省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等职。2015年6月，任中共山东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省610办公室主任。2018年10月至今，任山东省政府台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山东省是全国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之一，至今已有43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据不完全统计，从刘渊2015年6月至2018年10月任山东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省610办公室主任期间，有32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至少347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数千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其中2017年至少1118人遭绑架，是全国绑架迫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2015年6月，刘渊任山东省610办公室主任时，正值山东省的法轮功学员向中国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依法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
在山东省政法委610办公室的操纵下，山东省各地不法人员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绑架、骚扰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秀芬、孙秀菊被迫害致死。2016年，山东省法轮功学员有1150人被绑架，132人被非法判刑，至少有刘耀华、王义俊、刘怀凤、陈秀梅被迫害致死。2018年6月9日，中共在青岛市召开所谓的世界国际组织论坛峰会。在青岛峰会前，青岛警察及610办公室借峰会之名，非法监视监控、骚扰威胁、绑架法轮功学员。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刘书香、生西兰、蔡颖三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227人被绑架，29人被判刑，30人被非法庭审，143人被骚扰，18人被非法批捕。作为山东省迫害法轮功的指挥和执行机构的政法委610办公室负责人，刘渊对其任期内在山东省范围内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罪行，包括绑架、骚扰、拘留、判刑、酷刑以及致死、非法监禁等罪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2021年7月14日起，30多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开始将最新整理出的一批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恶人名单陆续送交所在国政府，要求对这些迫害人权者实施制裁，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财产。刘渊也在此次举报名单之列。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7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举办反迫害活动，台湾各界声援法轮功反迫害，呼吁法办元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在反迫害22周年之际，2021年7月20日，意大利托斯卡纳的法轮功学员在佛罗伦萨的罗马大街中心举办活动，呼吁制止中共在过去22年中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伴随着悠扬的练功音乐，法轮功学员展示功法，向过往行人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不少游客驻足观看法轮功学员优美的练功动作，行人被横幅和画板所吸引，要求了解更多信息，并签署了呼吁停止迫害的请愿书。7月24日，瑞士法轮功学员在首都波尔尼的中领馆前及市中心的控豪斯广场举办活动，揭露中共的迫害。多位议员致信支持，许多路人了解真相后纷纷签名支持学员反迫害，并说迫害应该被制止。在加拿大魁北克省知名的旅游小镇圣索尔，法轮功学员以天国乐团演奏和功法展示的方式向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当天的活动地点在镇中心的教堂广场上，高坡上醒目的横幅“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天国乐团的乐声以及悠缓的功法，吸引了一波又一波的民众来到人行道上的争签台，向法轮功学员了解情况。得知活摘器官的罪行后，很多民众表示震惊和痛心，纷纷在反迫害的征签信上签名，还有不少民众表示要学练法轮大法。克罗地亚法轮功学员在著名旅游城市普拉举办信息日活动，向民众和游客介绍大法和讲清大法被迫害真相。一位来自捷克的小伙子很感激学员，让他又明白了更多法轮功真相和中共的罪恶。他表示 很想为法轮功做些什么，学员请他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将大法的真相告诉更多的人。中共自1999年7月20日倾举国之力对法轮功及其修炼者进行灭绝式的迫害，迄今已22年，但迫害仍在继续。2021年7月，在世界各地悼念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之际，台湾立法委员、地方议员等政要以及社会主流赞佩法轮功精神，谴责中共暴行，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并呼吁国际制止迫害。吴思瑶立委表示，中国境内的法轮功学员立身在中共暴政的第一线，他们面对最大的威胁，仍然坚持人权的价值、自由的理念，这样的精神最是可敬可佩。他说，法轮功学员面对这种打压、无所不在的压迫，他们还能够坚持，这显示了人性正面的光辉，给世界各地追求自由人权的人们树立了一个很大的典范。永社理事长黄帝颖律师表示，22年来，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不公不义的暴行，仍然挺身而出，努力树诸普世文明价值，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同时在国际发声，这对国际社会关注、了解中共本质与谴责中共暴行都有正向帮助。黄帝颖说，树诸国际社会的共同关注，持续对中共活摘器官予以谴责施压，才可能制止中共暴行，也是在挽救其他可能受暴政迫害的人民。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2年的720前夕，自37个国家或地区的387万民众联署，向中国司法机关刑事举报，要求法办元凶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行。其中台湾则有超过130多万人联署，支持法办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主席曾建元教授表示，这个比例相当高，表达了台湾社会对法轮功的态度，显示很多台湾人对法轮功学员都非常同情及支持，对他们在中国所遭受的中共迫害感到不平。曾建元说，中共前党魁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甚至对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犯下反人类罪，这是万国公罪。他说，针对这种反人类的重大犯罪，正义的实践依据1998年7月17日国际刑事法庭通过的罗马规约，它是没有追溯实现的。他呼吁罗马规约签署国对于迫害法轮功的官员踏足该国当地时，应即行使刑事司法管辖权审判这些恶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108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一个高级政法官员的觉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7日。政法系统大整肃在持续升级。中央政法委在6月7日发文称，将倒查20年升至倒查30年。6月10日，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通报，自2月以来，全国共有12000多名干警主动投案，27000多名干警被立案审查调查，72000多名干警被处理。干警是指中共政法部门中官员、法官、检察官和警察的合称。一个级别较高的政法系统官员说，现在我们这些人一个个都很紧张，可以说是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普通老百姓通过手机、计算机动动手指头，就可以通过12337政法干警违纪违法举报平台举报，既可以实名举报，也可以匿名举报，不但可以举报现在的，还可以举报多年前的违法违纪行为。他深有感慨地对法轮功学员说， 想当初共产党利用我们整法轮功时，为了让我们放开手脚，无所顾忌，无论对法轮功采取什么手段，无论对法轮功造成什么伤害，都不会受到追究处罚。于是我们也养成了不讲法律的习惯，在对待法轮功之外的工作时也是如此。要说我们政法部门的人有几个敢站出来说完全没有干过违纪违法的事呢？可谁知道我们干的那些事都是共产党培养、纵容甚至是逼出来的呢？我们当初那么为共产党卖力，现在却成了共产党要清除的害群之马，你说讽刺不讽刺？多少政法人员在江泽民和中共对法轮功制造的千古奇冤中泯灭了人性，沦为了罪恶的帮凶。当今中国法治的倒退，道德的沦丧，完全是中共一手造成的。政法人员的目无法纪及种种违法违纪行为，完全是中共一手培养出来的。政法系统的溃烂混乱，也完全是中共纵容造成的。中共现在却反过来鼓吹要在政法系统搞什么刮骨疗毒，清除什么害群之马，这就是老百姓俗话说的放鬼的是他，捉鬼的也是他。其实中共才是毒瘤，中共才是害群之马，中共是中国一切乱象和罪恶的根源。那些曾经在迫害法轮功中为中共充当过打手帮凶的政法人员真的该警醒了。中共历来是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中共历次运动都是这样。最典型的就是文革，曾经红极一时的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兴在文革刚结束就在恐惧中畏罪自杀，另外700多名文革中积极整人的警察和军管干部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给家人一个因公殉职的通知书。仅2020年落马的就有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上海市公安局长龚道安、重庆市公安局长邓辉林、江苏省委政法委书记王立科等一大批政法高官。今年被查处的有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彭波、山东省政法委副书记、610办公室副主任惠从兵、山西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刘星云，他曾任淄博市610办公室副主任，还有郑州市政法委书记于东辉、江苏省常州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杜荣良，他曾任无锡市市委610办公室主任。中共从来没有把法律当回事，尤其是在迫害法轮功以来的22年中，纵容指使各级政法机关肆意践踏法律、破坏法治，公开叫嚣对法轮功不讲法律，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无数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判刑、打残、打死，甚至被惨无人道的活摘器官。但是受到迫害的不仅仅是法轮功学员，其实那些参与迫害的政法系统人员也是在被迫害当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善恶有报是天理。明慧网报道的参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实例达数万起，报应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是被查办判刑，有的是恶病缠身，有的暴病而亡，有的遭遇车祸，数不胜数，甚至还连累其家人、子女、后代。比如典型的有周永康、薄熙来、罗京、李东生等。前面谈到的高级政法官员，以前受中共对法轮功造谣宣传的蒙蔽，曾经多次参与过迫害法轮功。去年武汉疫情封城期间，他被调到武汉维稳，亲眼目睹共产党为了自己的权力置老百姓的生死于不顾，一味隐瞒疫情真相，打压披露真相的正义人士，种种倒行逆施导致疫情迅速蔓延，看到百姓的悲惨无助，残酷的现实击碎了他对共产党最后的一丝希望。与之对应的是，他看到了法轮功学员在大疫中救人的种种神迹，去除了对法轮功半信半疑的想法。他看到一些染疫民众通过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就痊愈了，尤其是有一个村子感染病毒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却得不到任何医疗救助。在无望之下，村干部带领村民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这个村凡是喊了的人都好了。在鲜明的对比之下，他明白了中共邪党在害人， 法轮大法在救人。他从武汉回来后，找到法轮功学员，把他和家人的党员全给退了，保护自己，保护家人，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功，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同时搜集保存迫害法轮功的证据，或是将证据提交给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举报电话是 001-347-448-5790， 举报传真是 001-347-402-1444。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 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 e-o-u-m-n 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 at 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找到真正自在的人生。故事的主人公樊唐宇生长在台湾，27岁的唐宇是一个阳光帅气的环境工程顾问，但体质容易过敏，情绪常会受到外界影响而起起落落。在唐宇到德国攻读双联学位期间，过敏症不翼而飞，处在任何环境中心态都能保持平和稳定。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他的身体变得健康，生活变得自在了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在樊唐宇就读台北科技大学环境工程硕士期间，2018年获得到德国特里尔应用科技大学攻读物质流管理硕士的双联学位。在此期间，他在伦敦、慕尼黑、柏林、法兰克福等地都巧遇法轮大法的学员在当地练功，并向路人介绍法轮大法。其实早在中学时期，唐宇就曾经听说过法轮大法，但那时并没有特别留意。来到欧洲之后，看到这么多人竟然也在学习法轮大法，因缘际会下，他好奇上网阅读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看到书中的法理正是他多年以来想要寻觅的生命解答，感到又惊又喜，于是正式的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的道路。一年多之后，唐宇明显感觉到身体的变化，以前他很容易过敏，只要天气湿度有变化，他就容易流鼻水，出现鼻窦炎之类的症状，嘴巴也常常莫名的破洞，口角炎。 还有类风湿性、自身免疫性的髋关节炎。看过医生，吃了抑制免疫作用的药，都没有起到改善病情的效果。但现在他发现，过敏症及口角炎都不翼而飞了。以前打球，身体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酸痛也都没有了，无病一身轻。他觉得法轮大法实在是太神奇了。影响唐禹最大的是转法轮著作中的第四讲施与德的法理。中学时代曾遭霸凌的唐禹说，自己当时没有打对方，觉得很委屈，还自问为什么都不动手。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正是因为这样的忍让，才让他有机缘认识法轮大法。其实唐禹并不太会生气，对自身发生的事情也向来都能保持乐观，但他很在意别人的看法，并且误以为必须在嘴上占风头才能获得别人的认可。与其他人互动时，也常常会出现妒忌心、怨恨心、争斗心等不好的心理状态，人际关系相处并不自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后，唐禹发现他开始放下了那些妒忌、争斗、怨恨、爱面子等等不好的心。他跟别人相处的形式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但真正改变的是自己的内心。他不会去介意别人讲的话，不会去坚持那些基于利益所考虑的细节。当他放下这些私心的时候，发现自己的人际关系越来越好，感到自己的心情已经不容易被外界所牵动。最明显的表现是打球，打球是团体的合作表现，过程中会有一些冲突，有人际关系的问题，关系紧张的时候情绪也会浮动。在大一的时候，他打球打不好就会被骂，大二之后要带学弟，就觉得自己必须要维持学长的威严，必须要有发号施令、管理、掌控之类的作为，但是会遇到学弟们的挑战，常常造成大家不开心。以前唐禹爱面子的心很重，不想在人家面前出丑，而这些紧张却让自己表现得更不好。现在他每天都依照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法理做人处事，不管对方言语怎么刺激，或者是激烈动作的肢体冲撞，他的情绪都不会像以前那样的波动，反而一笑置之，拍拍对方就没事了。甚至看到引起矛盾的对方，心里也完全没有任何波澜。修炼前，在重要的场合，唐禹都很容易紧张，觉得不能出丑。在法轮大法真善忍原则的指导下，唐禹发现自己在找工作时心情变得较平稳。他发觉自己的另一个改变是，以前为了要赶快融入一个新的环境，会借故用聊天的方式来加入群体，现在和人相处时不会刻意的去追求什么，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不会刻意的去表现自己，心情因此而变得更加坦荡。以前的乐观是对自己的事情很乐观，但是当有外在的事物影响到自己的时候，就会开始起变化。现在即使遇到影响到自己的事情，也能心无波澜，看淡一切。在学习不断放下利益心及追求心的过程中，唐禹终于找到了真正自在的人生。法轮大法要求在实修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心性，努力实践无私无我以及先他后我的精神。唐禹担任工程顾问，体悟到承诺的重要性，觉得不能因为自己状态不好而没有及时交代、拖延或没有交代清楚。尤其交代清楚这件事，你会觉得好像我讲了人家就会懂，事实上并不是你说了人家就会懂，你必须真正的理解到他真的懂了，你才能真正的对他负责，对你这个职位负责。法轮大法让唐禹更能站在别人的角度去细想一些问题， 他认为最能帮助公务单位的是顾问公司，如果顾问公司做得好，公务单位就会被引导至好的方向而做出正确的抉择，最终对国家进步、社会制度安排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如果抱着例行公事的心态或是功利主义，就会一直往自我的最大利益方向发展，而不是为了政府或是让人民可以往更好的方向前进。刚开始认识法轮大法，学习向内找自己不足的时候，汤宇觉察到自己在成长过程中深受媒体中黄色讯息的影响，在同年龄层的环境中不自觉地沉迷其中而无法自拔。学习法轮大法之后，他决心摆正自己在男女之间的关系，并戒掉浏览网络上黄色讯息的习惯。这样的过程使他明显觉察到他已经开始脱离情的带动。面对女友时常没来由的发脾气，他明白必须放下跟他争的心，要表现善心。透过不断学习法轮大法，唐宇开始觉察到自己有变异的审美观念，对美女的有求之心，以及盘根纠结在一起的色欲心、安逸心，以及出于在乎自我感受的私心。唐宇认为生活中很容易接收到变异的观念，如果没有意识要防备这些观念，一旦接触到，身心便会不自觉地受到影响。透过学习法轮大法的法理及练习五套功法，可以帮助清除这些干扰，因此他每天一定至少要学一讲大法书籍转法轮，并时刻认清这些变异的观念都不是自己，在变异观念尚未形成之前就清除这些不好的想法。透过实修以及心性的转变，唐宇改变了家人对法轮大法的看法。唐宇从小由奶奶隔代教养抚养长大，中学时期面对奶奶的权威显得不耐烦与心里不平，甚至因此把家里的木门锤出了两个洞。学习法轮大法之后的唐宇看着门上的两个洞，自问为什么当初会这样。现在他的奶奶因为阿兹海默症情绪不稳定，生活失序，但是他耐心地照顾奶奶，偶尔念法轮大法的经文给奶奶听。精神稳定时的奶奶称赞他很乖。妈妈及姐姐因为各自有不同的信仰，唐宇开始接触法轮大法的时候，家人很排斥，担心学法练功会影响他的学业，加上家人受到不实媒体报道的影响，看到法轮大法的学员风雨无阻地在各个景点向游客讲解中共迫害法轮大法的事实，不理解而心生反感。后来经过唐宇耐心说明，发现家人是因为不想看到负面的东西，而没有去了解真正不好的是谁。透过交谈与理清观念，以及播放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大法学员器官等光盘，家人对法轮大法的态度转为渐渐接受，最后终于了解了真相。法轮大法学员只是告诉人们中共迫害人民信仰自由的事实。唐宇按照法轮大法的法理要求，把自身本分做好，也交流了一些修炼大法的法理，比如什么是心性，为什么要修。目前他的家人都能认同法轮大法的美好。听众朋友，您可能不知道法轮大法已经红传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世界学习法轮大法的人都在依循真善忍的法理做人处事，不断学习放下各种不好的心，主动找自己的不足，为别人着想，成为更好的人。千千万万的人也同故事的主人公唐宇一样，因为学习法轮大法而达到身体健康、生活自在的美好境界呢。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德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辽宁朝阳大法老学员的珍贵回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0月9日。我是辽宁省朝阳市大法老学员，我非常幸运地参加了1994年师尊先后在临冈、锦州、大连办的三期传功讲法班，能够亲自聆听师父讲法，并和师父握手照相，是我这一生最幸福的事了。师父的威德，大法的神奇，时时刻刻在鼓舞着我。今天看到同修们诸多的回忆，冲破了我没文化不会写的观念。我请同修代笔，把我耳闻目睹的有限的点滴故事讲述出来，献给大家。1994年7月2日至7月9日，师父在大连市机车厂体育馆讲法传功，我和几位同修提前一天到达地点，在就近选了一个旅馆住了下来。旅馆的负责人听说我们是远道而来学大法的，因此给了我们优惠照顾。旅馆正常收费15元，只收我们12元，每天两顿饭免费，可见当时法轮功在中国深受欢迎。7月2日，当地负责人说，师尊快来到了，让大家准备好去接站。师父是从济南讲法班刚结束后，坐轮船来大连的。大家纷纷拿着横幅、鲜花等，早早来到大连码头。船终于靠了岸，师父慈悲伟大，神采奕奕向我们走来，迎接的队伍秩序井然，气氛热烈而不乱。师父与学员一一握手，顿时一股暖流流入我们心田，我们都感到师父的手有一种超长的、与众不同的软绵绵的感觉。我当时的感受用语言难以形容，总觉得天地间我们最幸福，我见到师父了，我们终于找到了师父。接完站之后，和我一同来的一位女同修，她的身体开始不舒服，手脚冰凉，脸冰凉呈灰白色，胃反应更明显，老恶心，吐酸水，连拉带吐。当时吃了药，但不管事。开课的时间马上到了，我给他鼓鼓劲，一定去，千万别错过机会啊。他心一横，提前买了塑料袋，准备呕吐时用。我和他坐在体育馆的第18排，他直出虚汗，豆粒大的汗珠满脸都是，手脚更凉了。师父开始讲法了，在师父2个多小时的讲法过程中，他越来越像没事儿似的。在这期间，他没上一趟厕所，没吐一口酸水。这一堂课下来，他的身体热乎乎的，这才知道是师父提前给他净化了身体。从此他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是啥滋味。凡是亲自跟过师父讲法班的大法学员，我想都会感觉到师父的威德和大法的神奇。1000多人同坐在体育馆里，又是夏季，按理是相当热的，大多数学员都不备扇子，只有少数的在扇风。师父说，不要扇扇子，会越扇越热的。大家听师父讲后 也就不再扇了。接着，习习的凉风向不扇扇子的学员扑面而来，而个别的还在扇扇子的学员真的越扇越热。师父在大连讲法的最后一天跟学员们说，我出生在中国，可是全世界有缘的人我都度，后半年我就出国。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造谣说师父上国外避难降服云云，其实早在1995年师父就到海外诸多国家传法去了。这次传法班结束，学员给师父献上锦旗等，我们献给师父一个工艺品镜子留作纪念。师父接过镜子，向朝阳的学员们连续摆手了3次，并且嘱咐负责人说，朝阳学员，你们要多关心啊。我们听后热泪盈眶。1994年正月初十，师父应邀到临冈办班。临冈公会曾经给师父安排了一宿240元的高档房间，当时公会说不收钱。师父知道后，第二天一早就亲自如数付了钱，又换了一个收费很低的房间住。这次我的小孙子也和我们一同来听法，他当年9岁，脾不好，吃不下饭，经常吃药。开班的头2天，师父给他净化身体，从此他能吃能喝的，身体特别好。这次来临冈听法，我认识一位60来岁的女同修，她原来是一位教师，文革期间到农村参加所谓劳动改造，有一天往车上装一捆一捆的高粱头，已经装得太高了，很难再装，监工的人在一旁奸笑着硬让往上装，由于用力过猛，造成他的腰骨节严重错位，多少年来花了不少钱也没治好，处于半瘫痪状态。1993年他有幸参加了师父在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的讲法班，在会上师父给他净化了身体，从此他错位的腰奇迹般好了。师父在临冈办班讲法，他听说后就来了。在参加师父讲法班之前，我是一个体弱多病的老人，患了10多种疾病，其中有骨质增生、肌肉萎缩、心脏病、风湿性关节炎、白癜风、腰腿痛，视力相当差，戴200度老花镜看报纸也只能看标题。我第一次参加师父的讲法传功班，眼睛就好了，老花镜也远离了我，其他各种疾病都不翼而飞了。在大法弘传时，我有幸喜得大法，今天我要把大法的美好告诉给世人，修炼好自己，讲清真相，救度更多的众生。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中国大陆有一位73岁的老年法轮功学员，想把亲人明白法轮功真相后得福报的2个小故事讲给大家听，证实法轮大法的美好。 先来听听大哥的故事。几年前，我大哥感到身体不舒服，就到医院去检查，结果是肚子里长了个瘤子，大概有七八公分那么大。大哥决定马上做手术。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母亲去世了。等忙完了丧事，我就陪着大哥到医院去做手术前的复查，又借这个机会给他讲法轮功真相。其实以前也讲过，那个时候大哥还没有退休，正准备在单位里入党提干，他怕我影响他的前途，就反对我练法轮功。每次讲真相，他不但不听，还大吵大嚷地说要和我断绝兄妹关系，警告我说今后永远不许登他们家的门。其实大哥还是惦记我的，我因为坚持练法轮功，多次被迫害，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70多岁的大哥拖着疼痛的双腿，不断地抽时间去看望我。时间飞逝，这一次在给他讲真相之前，我先求师父救救他。我问他，大哥，我是不是你亲妹妹？他说是。我又说，那你应该相信我呀，你赶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大法能救你。我给他戴上了大法真相护身符。到了医院拍片子，片子上显示瘤子比上次小多了，医生还让我亲眼看了看两张片子的对比。这对大哥触动还是蛮大的，他开始主动不断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为大哥的病情好转，医生就没有确定什么时候做手术，而是让他再次去检查。这次检查的结果更让医生惊讶了，因为大哥肚子里的瘤子不见了。这是现代医学解释不了的，那么大的瘤子怎么什么都没做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这一次大哥完全相信了，这是他相信大法好，坚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结果。大法无所不能，相信大法，明白真相的世人就会得到大法的护佑。再来说说弟弟的福报。我的弟弟是个养鱼专业户，每次见到他，我都给他讲法轮功真相，也给了他大法真相护身符，弟弟都接受，从来不说对大法不好的话。隔了一段时间，我再见到他时，弟弟高兴地对我说，姐，我原来腿疼的都必须拄着棍子走路，现在棍子扔了，走路一身轻，而且高血压什么的病都不治自愈了。我说，你要谢谢大法师父，是师父慈悲你，给了你一个健康的身体。2012年7月21号这一天，当地发大水，很多养鱼户鱼池的鱼都被大水冲走了，损失巨大。神奇的是，弟弟家的鱼一条也没少，这太不可思议了，科学解释不了，只有修炼的人明白。因为弟弟明白了大法真相，相信法轮大法好，得到了大法师父的呵护。这件事情也证明了信神和不信神的结果。 弟弟在鱼池边种了各种果树和蔬菜，还养了很多的鸡鸭。来买鱼和钓鱼的人络绎不绝，水果蔬菜也卖得很快。弟弟家的日子越过越好，院里面盖起了两层楼房，孙子孙女活泼可爱，聪明伶俐，真是好事连连，邻居朋友都羡慕不已。每当我给人们讲真相的时候，就会把我的亲人相信大法，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得福报的故事讲给他们听，讲的是自家的真事儿，人们自然相信，讲真相的效果很好。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力遍布宏威，今天讲的故事只是大法威力在人世间这个层面的体现。大法能给人类带来福祉，大法展现的神奇和殊胜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返回中华大地自古以来敬神礼佛的传统。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